因为什么？
胜利已经是属于你，不是将要属于你。我今天非常的兴奋。你说有什么好兴奋的？外面下着雨，这场雨我们等了好久哦，再不下要有森林大火，你知道吗？所以天晴也不是好事。那今天兴奋什么呢？因为从今天开始，下三个月里面，我们要开始展开约书亚记的信息。我们牧师们要在这边一起把约书亚记摆在您的面前。请问约书亚记一共有几章？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等等可能会知道哈。美国在1920年的末夜的时候，有一个经济的大萧条，之后杜鲁门总统之后是罗斯福总统 FDR 出名的。他上台的时候，他就说一个 New Deal， 一个新政，一个新经济的政策。在国家最穷苦、许多人失业的时候，他说到要减税，他说到要用国家的钱来建立国家整个国家的建设。照一般的人来讲，钱不够的时候应该省钱，但是这是罗斯福总统1932年的 New Deal。 到了1960年，当甘乃迪总统出来竞选的时候，他有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叫做 New Frontier。 这个总统我不大知道他后来被人刺杀之前有没有机会把他的 New Frontier 的新的境界、新的前锋能够完成。但是我们今天却是来到新的一页。如果您愿意，如果身体也可以的话，能不能麻烦你站起来？我念一页，你念一页，一共五页。第五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先来。第一，约书亚记第一章1-9节，第一节，约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地去。
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就可以很多凡事顺利。
我们一起来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的话，当年对约书亚说的话，今天来对我们说，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在你的律法、在你的诫命里面行走的时候，你就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的儿女、你的教会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要刚强壮胆来奔跑你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路程。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一灵所感，能够在敬拜的中间，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完全的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来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开始一个新的境界，因为整个的背景是在旧约的头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前面摩西五经不能不熟，所以各位，你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一面读约书亚记的一共多少章之后，而且可以把前面的摩西五经赶快加油读完，好不好？好好，我听见了。因为约书亚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论的儿子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他的名字叫做约书亚。在圣经上，在民数记十三章那十二个族长出去探地的时候，你说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那就是因为你创出立民生没有不熟哈。如果你很熟的话，你就没有问题。在民数记十三章，当摩西差遣这十二个族长出去的时候，中间这个族长就叫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论的儿子何西阿，应该就是这边所说的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我们的拯救，是神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字到了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发音是约书亚，到了新约一样的意思，一样的名字，翻出来叫做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字跟约书亚的名字都是神是我们的救恩。这个旧约的约书亚呢，他的出身是什么？他出生在埃及，他出生在以色列的，全以色列民在埃及430年做奴工，所以他是生在埃及的，他生下来就生在奴隶的家里面，是这个人的出身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是一个长子，你如果记得，如果你知道出埃及的时候，十个灾临到摩西，神使用摩西这个伟大的领袖，把十个灾带到埃及，让埃及法老王不得不放这个几百万的奴工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灾就是灭命的使者进去每一家杀长子，这个我们前些日子提过。他约书亚也是长子，但是因为他的父母亲或他自己在他的家里面一定是用血在门框门楣上涂羊血，以至于这灭命的使者就越他而过。这个人是生来为奴工的，这个人是也经过逾越节那伟大神的作为的。他的一生的任务在约书亚记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能够出来，但是到了约书亚这个新的领袖，就要把他的子民从在旷野的里面带到应许之地，应许他们为业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的里面。所以在现在告诉你，在约书亚记一共有多少章呢？有24章，可能有人已经赶快翻到圣经了哈，24章刚好两半。所以我们从这五月今天开始到八月中，我们要只讲一半，请你原谅我们，因为很赶哈。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但是头一半是 Promised Land Conquered， 是征服神应许之地，到了后一半从13章到24章是分地，是 Promised Land Divided， 给他们12个支派啊，应该11个支派加利未。那这是他的使命。当他开始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还在神应许之地的外面。所以在今天读经一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这个帮手是个 minister。我们说中文翻成 minister 啊，就是啊，神学院毕业或者刚刚出道的，还没有案例牧师的，叫做传道啊。那这个 minister 这个字呢，跟这个 deacon 哦 deaconess 是一样的意思，
你们猜猜看可以翻成什么意思？那翻成执事啊，翻成女执事。你原谅我告诉你， minister 也好，这个 deacon、deaconess 也好，应该是翻成广东话叫气台，就是 waiter waitress。 哎呀，真是以后没有人要当执事，也没有人要当牧师了，怎么一当了牧师变成这个能够伺候人家吃饭的。但是感谢主，这个人就是一个摩西的帮手，他就是一个势力在摩西边上的人，他是一个中国人叫跟班，这个人是一个仆人，这个人也是最多跟摩西在一起，摩西的身边的门徒。所以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大时代的里面，他在那里。当摩西带他们到红海，前有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的时候，约书亚也在那边。红海在他们众人面前打开，而且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等到埃及的军兵追下来的时候，红海就把他们淹没了，他也在那里。到了摩西上了西乃山顶去承受十诫的时候，这个约书亚也在半山上面在等候摩西，他也在那里。你记得出埃及记十七章那一段，他们在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摩西在山顶上举手，在他们就得胜，但是山底下跟亚玛利人短兵相接打仗的将军就是约书亚，在那一场的圣战，在祷告的得胜的里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这个时候的四十年前，他们就到了加迪斯巴尼亚。等等，我请你看地图哈。那到了迦南地的南端，在那边有一个出名的故事，就是摩西打发十二个族长，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族长去探勘他们马上要进去的迦南美地，他也在那里。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人没有信心，有两个人有信心，这两个人是谁？约书亚，还有谁？如果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我太失望了。因为另外一个人是加勒，就是他的同伴。我的英文名字就我不敢当，但是我取了那个英文名字。这张地图是他们出埃及哈，我希望你们后排的看得清楚哈。埃及应该在这边，尼罗河三角洲在这边，所以他们出埃及就循着这个绿颜色的线，到了西乃山，在那边承受十诫。以后他们就沿着红海这边向上走，以后到一个地方叫做，我用紫颜色叫做加迪斯，就是加迪斯巴尼亚，也就是在这个四十年前，在约书亚记的之前的四十年前，他们就到那边派探子进去探迦南地啊。那这一张呢是迦南地的图。那加迪斯巴尼亚在这边，你看刚刚那张图，加迪斯巴尼亚在这边是埃及西乃，这是西乃半岛红海啊，这红海这个叉叉，这个三角形是西乃半岛，上面是地中海啊。到了下一张图呢，这张图是迦南美地，地中海在它的西边。那所以你看见那个地页啊，第二节的地页的时候，等等我们会再看到他们的探子就从加迪斯巴尼亚上去，一直到在民数记十三章说到他们到上面的这个河口，他们一共跑了多少天呢？以后他们在回报的时候，他们回报的时候是四十天。他们这十二个族长从南端的加迪斯巴尼亚跑到北端的哈马河口的时候，最后再来回报四十天。那这些族长当然是他们族里面最厉害、最能打仗、最能跑路的。他们来回跑四十天，那结果呢？他们回来报信，长话短说，十个报恶信，两个报 凭着信心说我们必定要进去，叫做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的话，因为他们叫百姓，这十个报恶性的叫百姓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心就消化，之后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就回到旷野。以后的四十年里面，就在这个旷野，在加迪斯巴尼亚应该上去进迦南，但是他们向后退，所以就在这个旷野里面都多少年，都四十年。你说没有搞错，原来从最迦南地的南端走到迦南地的北端再回来报告只要走四十天，但是他们因为没有信心进去，所以就在这块地方的大旷野的里面都四十年。在这个中间约书亚也在旷野的里面立会幕，他也在，这个族长忠忠心心的就跟着摩西，跟着以色列人，这四十多年就一直在旷野的里面。这个是他的学习，这个他的学习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学习，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当时他跟加勒两个族长，其他十个族长都说到迦南地的亚拿族人又高大，他们的城墙又是那样的坚固，我们在他们的面前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他的百姓上，我相信是男丁60万加上妇人孩子应该将近200万的人，就心就消化，不敢面对这个强敌。在那个中间，虽然圣经没有多描写约书亚跟加勒的境况，但是他们是在屈辱的里面，他们是在少数的里面，他们是在众人敌对的里面，说到你们把我们带从埃及带出来，你们要叫我们在迦南人面前死吗？你要害死我们吗？在这个误会的里面，在责怪的里面，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且在这四十年的中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神就叫他们回头，都到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要把他们这一代没有信心的，英文叫做 purge， 把它冲掉，所有没有信心进迦南的都要倒闭旷野。四十年之内，说这他们的同辈都完全死光，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进去。好可怕！如果100万的人，有没有你的，有没有他的亲戚，有没有他的朋友，这些人也都要倒闭。哎呀，不晓得他在这四十年里面埋了多少人，挖了多少坟，而且劳碌奔波，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他们只有跟着云火柱，他们跟着云柱，云柱留下停下来，他们就立营，就架下来安营。当云柱起来，火柱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云柱火柱，而云柱火柱说到神的同在，这四十年就神的同在就在这个光源里面兜来兜去，等到这一批没有信心的都倒闭的时候，在这个四十年的里面来回走冤枉路，四十天的路要走四十年都进不去，要是你，你会说什么？他的灵里面的煎熬，这些人都倒闭了，新生代起来的没有一个人看过进过迦南美地，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进过，看见迦南美地的丰富，一个已经看见的，但是他们也要跟着这些没有信心的人一起兜四十年，那是何等的煎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联想到今天，我们今天在基督的丰盛里面是迦南美地所形容的，但是有人已经预尝天恩的滋味，还没有完满的尝到这个，我们正在等待主耶稣的再来提接他的教会，是 这种煎熬跟等待的日子。所以我们上次说，主我愿你快来，不是一个口号，是里面真正的向着他的一个呼喊。而这个人他没有埋怨，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如果像我这样子我就应该跟加勒两个人进去了。他没有这样子说，而且他也没有跟神祷告说这些人让他死算了，让咱们两个先进去，没有。领袖的脚步永远跟着他的弟兄姐妹，跟着他的群羊。当群羊失败的时候，他们群羊受苦，他这些族长有自己有信心与他们同走十字架的窄路，是一个炼净的路，是一个拆毁的路，这个是他的经验。好像保罗在在加拉太书说的，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因为这般的人他们的信心够不及神的应许跟命令，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兜的时候，这两个有信心的人也要跟他们一起兜，同受生产之苦，耗尽他的天然。这样的日子经过之后，这个新的领袖在摩西死了之后就要兴起，开始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块地业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第四节，从旷野到这和在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你看我的手往右边走哈，往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西边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在这一张的图里面让我们看见，这边是大海，就是地中海，他们在这个南端啊，西乃这个加迪斯这个地方，神所应许他们，这边一条是幼发拉底河，一条是迪格里斯河，请问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伊拉克啊，伊拉克。所以圣经上讲的东西不是神话一篇呢，是今天还存在的土地哈。所以在这个大河一直到东边到大河，西边到大海，太阳下山的地方，这一块地方，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黄颜色，一般历史古近东历史叫做这一块叫什么？肥沃月湾哈，这一块，因为一条大河，两条大河，约旦河小小的这一块，其他地方都是大沙漠，这一块是有河流的，是一个富庶的地方，所以他们是神要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地业哈。这张图呢，字儿多一点，又是英语的，你们看看这个字儿，黑颜色的字写到什么地名，还有红颜色的字写到什么地名，很棒哦，你们真的很棒哦。那个红颜色的字是今天的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在这里哈，这一块是伊拉克。那当年这个黑颜色的是当年的巴比伦帝国，所以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也就是当年这个当年的巴比伦帝国的巴格达。那我细的就，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在旧约的历史，一直到今天，这个米索波大米亚这一段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不过跟我们相差了两三千年而已。这些是真人真事真历史，不光是不像是美国的总统上来打的口号，到底他们是盼望如此，但是这个是真人真事所写下来的历史啊。在这个新的境界里面，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在第二节那边说到，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这个地业在圣经上，特别在旧约，他们要进迦南是重要的不得了。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在约书亚记要得这个地87次，在出埃及记，早早的出埃及记，还出埃及的时候已经讲到11次，讲到神要带他们到迦南美地。 在利未记里面七次，民数记里面十次，生命记到摩西快要临终的时候，他重申神的命令，200次提到神要带你们去这块地，是摩西都不能进去的。但是他说到你们以后要进这块地区，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一个新的命令，是一个旧的应许，却是一个新的命令临到他们，带来的勉励是什么？感谢，谢谢诗班今天唱的歌是要什么？今天是你要什么？刚强 ，be strong， 刚强，因为神的应许已经临到了。神不是叫他们你们刚强，你们去做一件不能稳操胜算的事，是神已经预备好要他们去。当一个人跟你讲刚强要壮胆不要惧怕啊，什么时候别人跟你讲要刚强要壮胆不要害怕？哦，你准备要出国了哈，哇，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飞机也没有坐过哈，只看见那个人走到那个飞机场的那个登机门哈，你远远的跟他说再见，不晓得进那个门之后回得来回不来啊？到底美国是怎么样啊？大部分的人都有经验这样子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二十多岁出头哈，我身上还背了个打字机，哈哈哈，好搂啊，背。拿了个行李，两个大行李送进去，背了一个打字机，还背了一个包包哈。我跟妈妈说再见，爸爸那时候在新加坡，也跟美恩啊未婚妻说再见哈。我就一个人走过那个出境门哈，走进去一转弯，前面我从来没上过飞机场哈，之前我没有坐过飞机，一看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那时候一大堆人都在那边。我20几岁，六尺之躯啊！我一看到那个情况，我记得我的腿就一软，差点摔下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没有走过，好可怕啊！当你面对一个未知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危险的时候，面对一个考验的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什么？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不要害怕。你一跟我讲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我就害怕起来呀、啊。那一定有很多事情我值得我害怕，对不对呀？真的，你忘记了40年前他跑进去看见那些亚拿族人比他们高，不是高一个头啊，高一大截上去啊。这些人现在都不见了，都在这些坚固的城墙，他们的马兵都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书亚是带着一个什么不？原谅我，不是今天诗班唱我要刚强啊。如果有一个将军要带你进迦南，哎呀，你说真好啊，好像 Florida 一样，好像 Hawaii 一样，哎呀，那边呢、啊、水果好多。你要进去打仗啊，你原谅我，告诉你，打仗会不会死？约书亚说你们向前去，要神教命令我们的时候，他知道前面所碰见的是一场怎么样的征战呢、啊、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清楚，他不过比40年前又老了40岁，他要带着以色列的民进迦南去打仗，那个代价太可怕。当年的失败，现在回到原点，在什么地方跌倒，在什么地方爬起来，这是属灵的原则。你不可能走抄小径，抄捷径，走小路，要再一次回到当年没有信心，这个民族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那个加迪斯巴尼亚，现在准备在约旦河东。准备要进攻了，这个进攻进去这块地方，虽然我约书亚跟了摩西这几十年，但是这块地连摩西都没有进去，现在摩西走了，我这个跟班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要 刚强壮胆的原因，重生应许。这过去是我所第三节，我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是 I promised， 是他过去应许摩西的，现在你们要能够进去，从过去的命令到成为现在的命令。在这个里面他说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在第三节，这是一个族群的命令。怎么会变成一个族群呢？是他神的命令临到约书亚，说到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所以你是一个单数的，是约书亚，一和众百姓的时候就一个你们。这个命令是神命令约书亚的，也是神命令整个的以色列的族群的。但是在它里面的有个重要的应许跟命令，是说到你也是约书亚个人性的。他说你平生，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如何，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说到你们要进去得耶和为地，接着从第五节往后面好多好几个地方都说到你以后，你看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你是谁？约书亚，个人性的。神直接的说我要与你约书亚同在。他说后面接着说你要刚强，说到你无论往哪里去，说到你要刚强，你无论往哪里去，再三的提到你，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命令，是一个带着应许的命令。他的应许是什么？如果你听我的命令，我就与你同在。哎呀，这个神的同在好不好？我们今天祷，我们是不是祷告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希望不希望在这边敬拜神却不在这里？我们有这么多人，神如果不在这里，我们在这边浪费时间。但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宣讲、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就有意义。神的同在。但是我花一点点的时间讲到同在啊，神的属性里面是不是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有没有上过主日学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的同在好像空气一样，我不是说神就是空气啊，好像空气一样，就在我的身边，我可以摸得着，可以看得见，而且可以在我里面，他可以在我的里面内住，在我借着心相信住在我们的里面。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躲藏，我们到哪里去逃，都躲不开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神学101啊，第一门的神学教导我们的神的属性和神的同在，那还有什么我必与你同在呢？因为我不管到哪里去，他一定跟我同在啊。我想不要他跟我同在，他也跟我同在。你若做一些事情不方便，你在 computer 上面，你说上帝啊，最好你现在先不要看一下哈。他不会不看的，他一直同在。所以在这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是神的同在，另外一面是主观的经历，是神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经验，可以感觉，可以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有神学的知识，说神无所不在，所以他今天一定在我们这边。有些人还会背圣经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应许在我们中间。但是呢，只是背圣经的，还没有亲身的感受。我让你看见一些圣经的经节哈。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那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竟都顺利。 建平啊，你喜欢不喜欢做这样的一个人？喜欢啊。你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感谢主，诗班都说你是哈，有这么多人捧场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而且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哇，那个营养那个水分一直来，你就一直长叶子，一直结果子，哇，叶子不枯干，结果按时候结果子，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是的话，这是神同在的现象哦。你说我不大晓得，那就今天读的圣经，你来比一比第七节跟第九节哈。第七节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包括来 Boston 怎么样都可以顺利。到了第九节说，你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两个黄颜色的，你把它对在一起，说到神的同在，你会怎么样？顺利啊。哎呦，你说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像我们福音派的信息啊，圣经上的话。你不要觉得基督徒做事，有一个人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还好，我信主之后我要啥没啥，啊，当然神特别熬炼他哈。但是在这边的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你可以感受神的同在，是你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凡事都顺利，啊，你说这好像跟你2010年来讲的那篇道不完全一样，你等等就知道怎么样在一起了，啊。2010年3月18号，啊，我们家要搬家了，搬到哪里来？你知道吗？从1、2月就开始找搬家公司，搬家公司几家搬家公司比价不得了，从西岸从温哥华那边搬到 Boston 可真远啊，而且一过国境贵得要命，我们要比来比去，啊，比到好价钱的，都是很贵，但是有一家比较好，他说你们到底要哪一天搬到，我们说我们3月底要人才到，所以拜托你人还没有到，你不要搬进那个屋子，哦，还不是我们的，你不要把东西都搬进去了啊，所以我们要3月27号才到，所以Edwin 最知道了。那他说哦好，我们你3月27号我们第一天如果我们的卡车到，我们大概哈45天之内可以搬到。我说 what？ 我全家的家当都在你的卡车里面，我人到了，你顶长有45天，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只有两个箱子。我们说拜托拜托拜托，他说没办法拜托了，他说你们的东西不够多，为什么？这个40-50尺的 trailer 搬家车，你们家的东西装不满一车。哦，所以如果你拼命买东西，说不定你可以买到一车哈，一车的酱可通通要搬哈。所以呢，我们有你家的东西以外，还可能要去跑好几个才装满一卡车，3000英里啊，没有人肯为你开空车的。那我是怎么办呢？就问另外一家比较贵一点，拜托啊，你们我们3月底到，你们的车哪天到？他说我们啊，看看他们的 manager， 看看我们已经有几个订单哈，大概可以吧啊，那我们大概可以什么意思啊？大概2个礼拜稍微好一点点啊。好，3月14号啊，我们就跟家人哈，那个子小小是美恩的母亲哈，快哭了没哭哈。3月27号是礼拜天，那天我们就在飞机上做礼拜。我们那天晚上就到了啊，待会给你们看见，就飞到 Logan Airport， 抓了一个租车，住在李明哲长老夫妇接待我们。我们3月27号的晚上就已经从太平洋飞到大西洋岸。啊，第二天啊要签约，房子要过户。这个卡车什么时候到呢？3月29号到，我们人3月27太阳都下山，礼拜天晚上到。28号 过户。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啊， Edwin 跟这边的同工在帮我们看房子，他们看得真是满意，真是好，就一个他们没有看见，就好脏哦。他们，我不能怪他们哈，一进去每人说卡车明天就到，我们趁这个空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人在打电话，我找出去年他写给我们孩子的见证了，急得他打电话，他说我们来不及清干净，第二天货就到，所以在打电话，这家那家，也有的人说不见得今天马上能来，有的说要价钱，也是很害怕。哎，就接到一个好像是智利人还是巴西人的口音，说到我们要来清洁你们家，每人说是哪一家，我没有找你啊，他说有人找你，找我了，他说你不要问谁找的，一来了，每人来了三个还是四个天使，好像三四个人，搞了三个多钟头，弄得干干净净。我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谁出钱的，一定是 one of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同在是我们可以经验的，可以做见证的，但是却是有条件的。第七节他说，你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后面的答案，后面的结果是无论往哪里去你都顺利。所以这边有一个条件，有一个状态，这个律法不可离开你的手口。什么叫遵谨守遵行？这个律法，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是我们的嘴巴里面不是一天到晚讲骂人的话、抱怨的话、丧气的话、灰心的话啊，夸自己的话。你如果一天到晚讲这个，当然神的同在这些顺利不会临到你啊。我们的口都把它漏掉了，把神的福气都漏了。你好不容易祷告来的福气，到后面好像口袋都漏个洞，你摆在里面一大堆的米粒、一大堆的钞票都跑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思想、言语。思想言语，在思想的里面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讲的清楚，第二节讲的清清楚楚，这样的人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他就要像一棵树。你不要一天到晚说神啊，我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又结果子，凡事都顺利。你不要忘记前面一句话，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如果你是昼夜思想，你的嘴巴里面都在讲神的话，是神的恩言，神信心的话，是神自己的对你的应许，怎么你会不顺利呢？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条件，这个是个蒙，我常常讲我们希望蒙福承受到福气，但是有一个 condition， 这个翻成条件不大好，但是我不晓得应该翻成一种状况，我或者说一个蒙福的土壤。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些时候觉得最后要散会的时候，这个牧师怎么都没有做，没有祝福啊，没有好好的祝福。我来不是为听到的，就是为祝福，结果你却没有祝福，我不是白来了吗？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之后，在你里面有所改变，在你的思想、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言话语的里面被神的话充满，你活出他的话来，这个福气是一个为你做了一个蒙福的土壤。你不要害怕那个土壤长不出好东西来，但是你一出门，还没出门已经忘光了，连约书亚记，今天我们要讲约书亚，连约书亚的名字都讲不出来，是书约亚还约书亚都讲不出来的话，你这个蒙福的土壤没有预备在我们的里面，你只希望牧师来祝福，那是个形式，那是个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说到，凡你脚掌所踏，第三节我要快一点，应该今天要讲完18节哈。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很有意思，神带他们以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凡你眼睛所见的都是你的。到了这个地方说，凡是你脚掌所踏的，你踏的都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边一个是客观神的应许，说神应许说这个迦南美地，你凭着信心，是神的启示，人的信心跟神的启示配合之后，你带来的行动是进去，是脚掌所踏。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发生在约书亚带他的百姓进迦南，发生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如果神的应许，神的命令临到我们，我们就愿意顺服，之后带来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这么简单。你说神已经应许他们迦南美地都给他们啊，这个地次，这个地契都给了他们了，这应许一定是你的。神说不，我地契是应许给你，但是你还要打仗啊，还要打仗。你不是应许给我让我长驱直入，让我开了游览车进去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每一个属灵的征战，每一个属灵的经历，每一个教会的发展，我们传福音都是神应许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应许的，但是还需要你我去传。这个神的应许是客观的，是一定存在的，但是需要我们主观的经验。这个神的同在，这个蒙福的条件是肯定绝对不会改变。好，接下来十节到十八节，我要很快。十节到十八节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哈。头两节就是约书亚从神承受的命令跟应许，他从十节十一节，于是约书亚就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所以他从神得到的命令，他告诉里面的 leader 领袖们，叫这些领袖们告诉整个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他的命令内容是什么。当预备食物，当命令，一讲到当要就是命令啊 imperative。 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从约旦河东要进去，要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哎呀，要我是老百姓或者我是官长啊，约书亚急什么？咱们在旷野已经兜了40年了，我三日就要进去，还没准备好啊，我要准备出去打仗啊，跟家人说拜拜，还要做很多预备的事情。 No， 约书亚从神那边所得来的命令和应许，执行的时候就是三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神的工作，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我有些时候很害怕。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沟通，这是我，所以我们5月20号有沟通的聚会那叫什么 informational meeting， 中文怎么翻译对不起，哦，叫全教会会有座谈会哈，座谈会啊。你说我座谈会也不来，或者我要经过3个座谈会5个会员大会之后我才说，哦，原来教会要这样走。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子，我过去在教会特别是建堂或者拆船或者社会关怀的这项目的时候，你在台上报告了5次，有人说哎呀真好，你怎么过去都没有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领导他从神领受，他就吩咐官长，而且不是说再等30年，再等3年，他说几天？3天要过河。我再说过河要进去打仗，这是对整个以色列民从10节11节马上带来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从12节到18节我说很简单很快，但是不简单，因为在他们一共12个支派里面，早在这民数记是摩西答应的，摩西答应他们民数记32章应该是，他们有2个半支派，就是这边的十二节，刚刚我没有请你们站起来读的，流变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拿西半个支派，一共有2个半支派。这2个半支派说，你们进 到了约翰河西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半支派就留在约旦河东，意思就是说咱们已经定居了，我们就不用跨到河西去了。啊，这个约书亚这个要求啊，跑去这个12节到18节，你们要照原来在民数记你答应摩西的话，我们要一起出去12个支派的军队出去打仗，等整个的迦南美地征服之后，你们才可以回到你约旦河东住在原来你们要住的地方。有没有这回事？我举个例子啊，西区要建堂，所以要我们出钱，要不要？要哈，前面只有两个人说要哈。你家建房子，我家建房子要你出钱，你干不干？你说这西区还是我们教会的波士顿圣经教会的福音堂，我以前的教会的。如果我们的 Chinatown 华人布道会要建堂，需要1000多万，你说要我们建？如果你牧师讲这话，如果你长老讲这话，我马上轰你走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说，你们这两支派半，两个半支派，你们要所有的军队跟所有的其他的支派的军队一起打进去，等到全部征服之后你才能回来。有这种事情？就有这种事情。这两个支派的人怎么回答？16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过去从前怎么样在凡事上听从摩西，现在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哎呀，无后面还有一个负面的，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不听从你的话，就必致死。约书亚说，我就是怕你们这两个支派不听话。他们这两个支派的回话是说，如果有人不听话，包括我们，他们要被致死。最后一句话，你只要刚强壮胆。哎呀，这是何等的印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班人是最应该有保留的，但是在民数记32章的摩西他们答应摩西的，到了几十年之后，他们再回头给他们提醒，而他们的回应是这样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他们只有一个征战，只有得一个地业，不是我这半两个半支派，你们这个9个半支派是另外一边，我们都是弟兄，都是一个国度，我们同样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约书亚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了神的命令，他马上就有行动。所以在今天你所看见的一个新的领导，新的领袖，而且新的境界，带来新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刚讲到我最近一次搬家，现在跟你讲一点我头一次搬家好不好。我们那个时候住在 Pittsburgh， 我做化工的啊，在北美的留学生学位读完了之后就希望有一个好的工作，那个时候化工很好找事，那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事情，那薪水呢仅次于 petroleum engineer 啊，团风啊，我们化工仅次于你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美国梦呢就要买房子，对，所以先投一个房子便宜又小，以后呢中房子，以后大房子啊，你们各位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在美国希望能够居留，以后从小房子、中房子、大房子，那等到了匹兹堡了，我们买了一个我们的 dream house， 那在一个树林子里面啊，里面有7、8棵树，上面有一个 tree house， 那美恩看见就觉得孩子会喜欢那个 tree house， 所以我们就因为那个 tree house 那个就买了这个房子啊。那早上吃饭的时候，院子里面有兔子啊，有鹿啊， 啊，就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啊，那个房子又很新啊，又很新，所以但是我们在那房子里面住了一年，啊，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就知道保不住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不晓得要到哪里去，我们有几个教会找我们，那这些故事如果你在福音堂你都知道，如果在这边你不知道啊，那我们就祷告。但是匹兹堡不像 Boston， 我们后来决定去福音堂，西郊的福音堂。我们以前住过，啊，住过 Boston， 知道 Boston 房子贵啊，而且啊，房子啊比较在匹兹堡那边的房子便宜啊，而且啊不好卖，不好卖，所以我们就把房子啊摆到市场上。有一天啊，我就跟美人说。我们俩吃完饭在后院里面乘凉，我跟美人说，我们清楚主的呼召，所以该卖的就卖，该丢的就丢，他就蒙了一个脸就进去哭，几十年来的梦中屋啊，现在就要撒手，不晓得要什么样子卖。之后我们也祷告清楚要来福音堂，之后我们啊到了啊，到了有一个 offer， 有一个人出价钱，我们就感谢主，主已经亮绿灯了，所以我们在1991年就搬回这个Boston。那当我们搬回来，就等一个月，我们的房子就过户，就卖给别人，我们心里已经。这个生活费降低很多很多，那在背那个房子受不了，那所以我们就搬来了，在教会的里面也很开心的服侍。那要到了房子快要过户的时候，接到我们 agent 的话，说我们的房子的买主啊，他原来是希望他有一个大的加薪水啊，那他就可以 qualify 他的mortgage， 他贷款房贷，但是呢他的公司没有那么景气，所以他的加薪就不成功，所以银行呢就不能够贷款给他，所以呢你的房子现在又没卖掉。美人跟我不是一个不会担心的，但是在服侍的喜乐里面，那个电话接了之后大概有半个晚上，怎么办？我们人都搬来了，那个房子空的，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里面没有忧愁，没有惧怕。我说我们两个好像傻瓜一样，应该忧愁的不会忧愁，神的喜乐充满在里面，好像神答应什么我不知道，答应会掉200万下来也没有，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就觉得好像在一个孩子在父亲的手，在父亲的怀里面，在父亲的手牵的，没有问题。就我们两个哈嘻嘻哈哈的继续的在教会的服侍，开心的不得了。过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接到后来我们那个 agent 换了一个 agent， 我们也根本人在 Boston 这边，在那边换了一个 agent， 结果两个礼拜之后，礼拜天的晚上回到家里面，我们的答话机哈，那个 recorder 上面有两个留言，那头一个留话就是我们这个卖房子的 agent， 他说 Caleb Esther， good news， offer is coming， 就是明天有人要开价，明天中午留在家里面等消息。那好 ，OK， 感谢主了。那第二个留话呢？啊，还是他说，哎，还是你们要明天可要留到。Another offer is coming， 两个，那我们就留在家里面等啊。到了中午过了之后，他打电话来说，告诉你啊，是这样子，那先讲经过后讲结果啊。那头一个进来的人呢，啊，他看得很喜欢，啊，他们就开了一个价，啊，可能是中国人杀得比较厉害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钱是身外之物，神命令我们回到 Boston 来服侍，那个老本有多少 都在神手里面。我们才住了一年的房子，怎么可能赚钱？一定赔钱呢？我们这个都看在外面。我们有任何的给的出价，我们就照单收下来。感谢主，是主给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搬到这边来，可以搬定了，安心了。他说的，等一下哈，那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啊。这他说他跟我讲，他说等这个签完了这个 PNS 之后呢，这个人出去了，第二家进来了。第二家进来是一个女主人带着她的 broker 进来，就说这个屋子是不是有别人开价。我们的 agent 说 look 就在外面啊，就走在停车场，这他告诉我的。那个买主一个问题都没有，他整个的 purchase and sales agreement PNS 就全部填好，只有一个价钱没有填啊，他就填上去我的 listing price， 我们原来的挂，我从来没有打算要卖我原来的叫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之后还提早过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故事只能讲到这边，后面精彩的在后面，以后慢慢讲，好不好？我们请潘烂带我们唱诗歌，我们继续。